我总是一个人在练习一个人。都会第一台明星新指标，欢迎大家锁定华语之声全明星互动广播。大家好，我是2017快乐男生黄荣生。快乐男生个人抢冠赛正在芒果 TV 和优酷火热直播中，七哥一直在好好学习，先唱到自己满意才能打动到你们，希望你们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时也要来听我的歌。快乐男生周五晚八点，我在这里等你。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现在是上午11点，挑战也是机遇，勇敢一点，你会飞得很高很远。这里是 HY960 华语之声，我是赵传。
换个角度听世界，独具美感的声音画面，带上你的耳朵出发，好心情随叫随到。
HY 魅力960，华语之声。之声。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HY960 华语之声新鲜广播。
每天我们都重复着同样的生活，却总觉得对周围很陌生，没有朋友可以倾诉，没有爱人可以关心，我们都是孤独而害怕寂寞的人。
我们都是害怕寂寞的人，又何必计较的那么深。寂寞的
这一刻，我们都停下来吧，
停下来吧，
让心呼吸，
呼吸，呼吸，
用爱取暖，幸福，
幸福
在唱歌，
唱歌。
自觉减少噪声影响，共同关爱听障儿童，学会倾听，享受安静，防止污染，保护环境。
享受着感觉 with you。
HY960 华语之声提醒您，预防听力损伤，享受健康人生。
大家好，我是魏晨，欢迎收听 HY960 华语之声，倾听一时代的网络声音，上网就听华语之声，关注魏晨，关注华语之声。
四大皆空，老舍。从收入上说，我的黄金时代是当我在青岛。
声音是钥匙，书籍是宝藏，解忧图书馆，感受文学香气，聆听书中精华。
各位华语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解忧图书馆，我是主持人西西。
私は世界の製造業としてはナンバーワンの地位、それで、 おそらく世界第2位の経済大国になるのはもう現在ももうなりかけていますが、もう間違いないことだと思います。だから我々隣国の日本としましてですね、中国とどういい関係を作って今後生き延びていくか。
他24岁就发明了美橄榄石，和他的团队创造了又一个新石器时代。他创造了两家世界500强企业，50多年从未亏损的奇迹。他78岁临危受命，书写的拯救日航的传奇。
この人間性というものをですね、立派なものをリーダーが持って、同時にそれを社員と一緒にですね、共有する。
他设立了京都奖，被誉为亚洲诺贝尔奖。他的活法在中国发行超过350万册，并深受中国企业家欢迎。
私は若い頃、その中国の政治家との歴史を勉強しました。それが今日の歴史を作ったような感じがします。
他创立了经营哲学与实学，他就是被称为经营之圣、人生之师的稻盛和夫。1983年，盛和塾在日本成立，稻盛先生将他的经营哲学传授给每一位书生。35年来，其提高心性、拓展经营的哲学思想，为很多迷茫的企业家指明了方向。现今有100余位书生企业的股票已先后上市。这么多的企业家，这么长的时间追随稻盛和夫这个人，把他作为自己经营和人生的楷模，古今中外十分罕见。2004年，稻盛先生被中日友好协会授予中日友好使者，并在中共中央党校做了题为《致新时代的中国领导人》报告，先后妻子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采访，并与张瑞敏、任正非、马云等知名企业家进行交流。2007年，中国第一家分塾无锡盛和塾成立至今，现已有34个地区盛和塾以及筹备处先后成立，并成立了4个企业塾：康恩贝塾、奥康塾、白象塾、中天塾。截至2019年10月，长期在盛和塾平台学习的经营者已近7000人。稻盛和夫北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成立10年来，先后在北京、青岛、广州、大连、重庆、成都、杭州、上海、沈阳、深圳、长沙、厦门举办了12次稻盛经营哲学报告会，超过20000名经营者现场聆听了稻盛先生的智慧分享。每次报告会都有十几位来自全国的优秀企业家发表践行稻盛经营学、打造幸福企业的分享报告。稻盛先生亲临大会，对每位发表者进行现场点评，解答书生们经营中遇到的难题，并发表主题演讲。每年报告会万众瞩目。报告会后的恳亲会上，署长和书生企业家们自由交流，气氛热烈。回到原点，2017年5月6日，中国盛和塾成立十周年之际，全国盛和塾理事长再次齐聚无锡，共同明确使命，即中国盛和塾的大义名分，帮助企业家提高心性、拓展经营，实现员工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幸福，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发展。使命即方向，未来我们将秉承使命，凝心聚力，努力将中国盛和塾铸就成为中国良知企业家提高心性、拓展经营的学习平台。
有这么一个人，他的人生满是传奇。他生于战乱，幼年呢是在饥寒交迫中度过的，长大后大学毕业却求职无门。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份工作，还是一个发不出薪水的企业。再后来，工作失意，创业受挫，病痛折磨，他都一一经历过。他就是稻盛和夫。2022年8月24号，稻盛和夫去世，享年90岁。在商界，他是被称为日本经商之圣，也是很多企业家的精神偶像。包括在国内，国学大师季羡林也评价他既是企业家，又是哲学家。其实，稻盛和夫的人生起点比大多数人都要低，但是他却能够一次次的突破困境，创造传奇。稻盛和夫曾经这样总结过，我今年已经84岁了。回首过去84年的人生，我越发的体会到，心有多大，人生的舞台就有多大。心中的想法定了人生的走向。看了稻盛和夫自传，你也会发现，他正是靠着心中与常人不同的所谓的想法，总是能够在困境中发现机会，然后成为屈指可数的成功者。换个思维，也许人生就顺了。所以本期节目中想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本书呢，就叫做《稻盛和夫自传》。首先，他的在这本书中所要表达的第一个观点就是自证预言，你身上发生的一切都是因你而来。吸引力法则中呢，曾经这样写道：千万不要小看叹气，整天唉声叹气的人会赶走自己身上的好运气，会吸引到各种不顺和倒霉的事情。心理学上呢，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自证预言，意思就是我们越相信什么，生活呢就越可能会实现什么。我们越担心坏事发生，就越会顺着悲观滤镜去留意生活中不好的信息。而不好的信息越多，我们的心情也会越发的焦虑和恐惧，最后呢更容易触发这种坏事的发生。而当我们渴望美好发生的时候呢，我们更会倾向于留意正向的反馈，从而变得乐观积极，最后呢也容易心想事成。稻盛和夫感受到自证预言在左右他人的人生，是在他10几岁生病的时候。当时在那个时代，肺结核是被看成不治之症，而稻盛和夫却被称为肺结核家属，因为他有两个叔叔，一个叔母都是死于肺结核。幼小的稻盛和夫经不起这样的打击，总活在自己恐怕也会患上肺结核的恐惧中，他担心自己会像叔叔们那样死去。但是巧合的是，照顾叔叔的父亲和哥哥却一直都非常的健康，唯独每次都躲得远远的稻盛和夫被感染了。生病的稻盛和夫非常的绝望，直到他读到了谷口雅春写的《生命的实相》。书中呢有这么一句话：在我们的心中会吸引灾难的磁石，在我们的心中有吸引灾难的磁石，我们生病是因为我们有一颗吸引病毒的脆弱的心灵。当时的这句话呢，也是震撼了稻盛和夫那幼小的心灵。他突然意识到，其实是自己心中有不好的想法，所以吸引了疾病。之后呢，他认真地开始了反思自己，暗暗发誓，从今以后，心中只努力去想好的事情。有趣的是，没过多久，他是真的痊愈了。所以他后来也会这样感慨：人生是随着人心态的变化而变化的，根据我们的意志，它既可以变好，也可以变坏。荣格曾经说过，人们的潜意识指引着人生，但是人们认为那就是命运。所以当你遇到的事情不论好坏，其实不过是你吸引来的。所以《左传》里面才会这么写： 福祸无门，为人自招。万物皆有引力，乐观的人呢，习惯了积极思考，沉浸在正向的反馈里，人生呢，往往也都会有好运相伴。悲观的人同样，他们习惯了消极思考，沉浸在这种消极的暗示里面，负能量满满，这些想法呢，也最终会成为他命运的底色。真所谓一念天堂，一念地狱。我们的人生好坏，往往由我们的心念来决定。第二个观点便是思维转弯，人生转运的开始。菜根谭中有讲，苦乐无二境，迷雾非两心，只是在一转念间耳。很多时候我们所处的境遇的好坏，其实全在于我们自己的心境，在于我们怎么看，是在困境中保持迷茫，还是顿悟出新的方向，其实呢，也都是在一念之间的。稻盛和夫人生的转折点，就是从他学会心念转变开启的。那是他刚步入社会的时候，因为经济不景气，没有背景，没有门路的稻盛和夫，几次就职考试都没有考中。有时候呢，他们这些新办大学的毕业生，甚至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好不容易他在老师的帮助下进入了一家企业，还是个和他专业不对口、办公室矛盾不断、面临倒闭的破旧企业。那个时候，稻盛和夫天天和其他的同事一起抱怨工作。没过多久呢，当初和稻盛和夫一起入职的新人们全跑了，只剩下了稻盛和夫。相比之下，同时期的其他研究者，有人在高端的大企业里拿着高薪，用着最先进的设备做实验；有人呢，则是在顶尖的学府里有名师辅导，做着最顶尖的科研。而稻盛和夫却在一个破败的企业里，用着最老旧的实验仪器，拿着微薄的工资。他也曾经回忆过，说那个时候他也是被逼入了绝境，反而想开了。既然抱怨改变不了，他又辞职转行没成功，于是他决定改变自己的心态。于是他把锅碗瓢盆全部都搬进了实验室里，吃住都在那里。他努力地说服自己，埋头到工作中去。既然做不到，很快就热爱工作。但是那个时候至少是把厌恶工作这种负面情绪从心中排除，他决定倾注全力把眼前的工作做好。也正是他心念上的这种转换，催生了他行动上的转换，而他行动上的这种转换呢，也开启了他人生的转换。一年半之后呢，他研发出了新材料，而这次的科研成果不仅拯救了当时的企业，还成为了他日后白手起家创立京瓷的重要资本。所以后来稻盛和夫会说，在转变思维方式之前，我的人生命运多舛。境遇其实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好与坏呢，往往也只是境遇的两面性，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稻盛和夫他能在几次人生的大起大落之中一步步地走向辉煌，这其实就是他转换思维方式的力量。思维破局里面也有写到，只有没想通的人，没有走不通的路。解锁生活中很多困局的钥匙就在思维。 当前后左右都没有路的时候呢，大部分人都会陷在绝望里，而只有少数懂得思维转弯的人，却能够开拓出新的方向，走出一线生机。转眼之间呢，马上也要半点了，咱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继续跟大家分享本期节目的相关内容，咱们待会儿见。
走过沧桑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华语的问候带着深情，
来自东方古老国度的声音飘向地球每个角落，
穿越悠久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华语的内涵令人清醒，
世界大同，心系人间，华语之声传播和和共生，
那是东方龙的祝福，向着未来归于美好永恒。960万平方公里，是肆意的声音，腾飞的龙送去的是友谊，我们传递的是和平，龙的声音就是华语独特的风铃，
来自东方古老国度的声音飘向地球每个角落，
穿越悠久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华语的内涵令人清醒，
世界大同，心系人间，华语之声传播和和共生，
那是东方龙的祝福，向着未来归于美好永恒。960万平方公里，是肆意的声音，腾飞的龙送去的是友谊，我们传递的是和平，龙的声音就是话语独特的风铃，光茂的土地上，每个黄皮肤黑眼睛唱着华语歌，送上爱的心愿。华语之声是最美的声音，在世界的舞台上，每个华人华裔华侨，说着华语献出真诚笑容，祝愿地球人类共同繁荣，
人类共同繁荣。960万平方公里，是肆意的声音，腾飞的龙送去的是友谊，
我们传递的是和平，龙的声音就是话语独特的风雨，960万平方公里，14亿的声音，腾飞的龙送去的是友谊，我们传递的是和平，龙的声音就是话语独特的风雨。
KK 是什么？一只麦克风，一个摄像头，一万双眼睛。不， KK 可以是更多。7x24小时的享乐派，365个不打烊的黑夜和白天，还有数不尽的音乐疯子和与你分享的玩伴。尊崇为快乐而战，跟理想死磕的人乐于张扬，就别让你的声音沉默于晦暗里。你不必仰视他人，欣赏什么就成为什么。自恋、博爱、造作、浮夸，秀出你的姿态，因为你的舞台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你，你就是 superstar。 大声的唱响，只为证明你我的存在，这就是 KK，
随时随地视频直播娱乐社区 KK 唱响。
四大皆空，老舍。从收入上说，我的黄金时代是当我在青岛。
声音是钥匙，书籍是宝藏。解忧图书馆，感受文学香气，聆听书中精华。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解忧图书馆，我是主持人 Cici。 叔本华曾经说，世界上最大的监狱是人的思维意识。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其实并不是当下的困境，而是不会转弯的我们自己。稻盛和夫曾经说过，以前他每次冒出新想法时，都会召集干部来征求意见，但是每次那些高学历、优秀的人才却总是反应很冷淡。他们总说稻盛和夫的想法是多么多么的脱离现实。他们的意见固然有道理，但是他们提出的全是不能成功的消极理由。这就导致再好的想法，经过那些人冷水一浇之后呢，也难免会枯萎。本来可以做成的事情，最终也做不成了。最后，稻盛和夫更换了商量的对象，他不再去找那些头脑聪明，却将聪明用于悲观分析的人来商量，而是一边大胆的构想，一边将周围积极乐观的人集合起来，和这些人商量。这样呢，反而让他的主意点子产生了飞跃。所以这也就劝诫我们，遇事多乐观构想一下。第 二呢，就是能力要用将来进行时定义。这该怎么解释呢？就是创业之初呢，其实为了拿到订单，稻盛和夫总是去挑战大公司不敢做的那些困难项目。其实那个时候大企业做不到的事情，稻盛和夫的小公司也做不到，但是他却从来没有因此而打过退堂鼓，反而是更加的满腔热情，带领员工开动脑筋积极面对。有趣的是，在这样的积极回应中，他们接二连三的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最后也成就了跻身世界500强的京瓷。稻盛和夫曾经总结过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强烈的勇气和信心，是因为他衡量了自己的能力，用的是将来进行时。他呢也在干法中写道，很多人喜欢用自己现在的能力去判断自己行或者不行，这是错的，因为人的能力在未来一定是会提高的。相比于其他人喜欢说我不行，稻盛和夫每次都告诉自己，虽然我没学过，没知识，没技术，但是我有干劲儿，我有细心，所以明年一定行。稻盛和夫呢，就是这样靠着这样的转弯思维，一步步的从平平无奇的普通人，成为了日后的日本经济之圣，日本经营之圣。所以呢，他在《活法》里面说，思想是画笔，人生是画布，人的思想不同，人的画卷也不同，改变你的心态，你的人生色彩可以更加的绚烂夺目。所以在当下不确定的世界里，我们常常会陷入一种人生无解的这种怪圈之中。也希望我们能够借助稻盛和夫的人生智慧，完成一次思想的转弯升级，去降维解决生活里的难题。我同样也是在这本书的书评下面看到了很多网友非常可爱的一些留言。一位来自江苏的网友说，看完这本书之后呢，我每次做事情就都会对自己说你一定会行的，结果还真的都行了。还有一位来自河北的网友说，思维要学会转弯，就能够走出一条路来。看来培训和锻炼思维如此重要，不要小看现在的自己，心有多大，能力就有多大，路就有多宽。还有一位来自广西的网友，他说，我一直处在生活的迷茫之中，特别是这几年疫情来，工作受困之重无以言说，但正是这本书给了我指明航海图之方向，打破了焦虑，积极动脑，探索出了逻辑思维模式，找到了新颖之口。所以就算没有好工作，也一定要有好心态。还有一位来自辽宁的网友说，凡事都要讲究个心甘情愿，如果自己不想改变，打破桎梏，别人的苦口婆心就永远无法劝动自己，所以一定要善于总结复盘，换个思维。 同样呢，本期节目也非常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也非常感也希望本期节目中的这些内容呢能够给大家带来前行的力量，也希望看到听到本期节目的朋友们呢能够解锁生活困境中能够获得解锁生活困境中的钥匙，让人生更加的绚丽多彩，充满更加多的可能性。我们本期解忧图书馆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